医生的医术是用来救人而不是杀人。6月29号在台湾举行的面对中国活摘器官事件看中国人权现状的座谈会上，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两位作者，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对医学院师生的演说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许多医界人士呼吁台湾的医师和民众认清真相，不要沦为活摘器官的帮凶。
I'm finished, really. Time is so short. The main conclusion of our book, and we now have a delighted to tell you the Mandarin Chinese version is now available in Taiwan. And the conclusion of our book is that there have been large-scale organ seizures from unwill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eir vital organs, including kidneys, livers, corneas, and hearts, were seized involuntarily at high prices, sometimes to foreigners who face long waits for voluntary donatio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Our revised report is available in 18 languages on the website davidkilgore.com. You can access.
这是这个违反法律、违反人道、违反很多的这个行为，所以我是很伤心的。
中国医药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周长红表示，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行径天理不容。
对这个事情啊，这个没有人道的这事情啊，怎么来解决？怎么来解决？这个只有天谴呐！我个人是认为只有天谴呐，有一天会自食恶果了。就是我们是佛家所讲的这个，你做了坏事啊，你去污蔑别人，最后是你得到反自己被自己制裁，被自己制裁。
身为医者也是人师，周长红呼吁医师和民众不要为了利益泯灭良知。
当老师的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在学校机构，这知识分子更有知识的责任，来唤醒我们年轻人，唤醒国人，不要再纸醉金迷，或是在这个一厢情愿的啊，这样再下去，这样就不对。在人道立场，在人权的方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医生，再有发挥医德啊，医学教育啊，伦理医学教育，这都是正确的。
医界联盟理事长高家军呼吁，医界人员应该要警醒，了解真相，不要沦为活摘恶行的帮凶。
所以我这边很沉痛，也是非常郑重的呼吁大家，不要成为中国政府破坏法轮功学员的帮凶。
两个大卫对医学院师生的演说，让这些以救人为天职的医师更明白自己的责任。新唐亚太电视李元龙、赵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律师年检，6月30号截止，多名维权律师未获通过，面临无法继续执业的困境。7月6号，上海女维权律师李天天再次遭到当局的绑架，不准返回上海家中。大赦国际组织近期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中共为了维稳，不惜使用各种打压手段来封锁维权律师的嘴巴。
今年2月19号，在中国茉莉花散步行动前一天，经常在网上发表维权言论的李天天律师和北京律师滕彪、江天勇等几十名维权人士一同被当局强迫失踪。李天天说，上海国报将他拘禁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套间中长达3个月，经常对他辱骂、威胁或连夜问话，还挑拨他和男友的关系。在被拘禁期间，李天天被迫与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署了解除劳动合约的文件，结果他错过了上海的律师年检。
他们跟我说已经年检完了，让我再找律师事务所再去申请也来不及了。再说我也确实是不想那个什么，不想做律师了。在里头我也觉得老是这十几年就觉得这种压力太大了，身心太疲惫了。
5月28号，李天天律师被释放，上海国报强迫他回到户籍所在地新疆，并警告他3个月内不得返回上海。他6月7号和28号两次试图回到上海家中，都遭到国保人员的驱离。7月6号，李天天再次试图返回上海，但是火车刚进站就被上来的便衣警察带走。和李天天同行的朋友肖先生说，
下火车之前他就被扣了，就火车停稳以后就上来人就把他给扣了，穿便衣的 穿这个黄 T 恤的剃着光头的上车去，对，上来的四五个就把他给扣了，把他的连行李带人就一起就带走了。对，
大赦国际6月30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加剧镇压敢于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真谛拆迁等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手段包括吊销或暂停律师执照、强迫失踪，甚至酷刑虐待。这份报告记录了总共39个案例，包括多年来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张思之、高志胜、滕彪、陈光诚、莫少平、李玉兰等人。84岁高龄的律师老前辈张思之曾担任林彪四人帮两案辩护组组长，2008年获得德国佩特拉凯利人权奖。
那么当局给律师的情况是越来越严峻了，越来越复杂了。最近这两三年来，不是受打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吗？就谈不得有什么空间可以去维护人权。在一个党执政的国家，就党介入司法，党管司法，他就不可能有司法的独立。
今年中国律师年检6月30号已结束，北京维权律师梁晓军说，今年年度考核遭到障碍的律师特别多，包括他本人和程海、李伯光、李敦勇、令其磊等律师。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潘家伟说，
我们觉得这个年检制度呢，已经是越来越过分了，根本是已经变成是司法部门去控制律师的一个手段。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别需要尽快去废除这个年检制度。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等4名律师被指控涉嫌教唆证人作伪证，6月13号被公安带走刑拘。由北京各地维权律师组成的支援团已前往广西，与北海市公安局交涉这起类似于李庄案的指控。而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金光红律师，6月28号在北京被绑架送往沈阳，在高速公路山海关服务区，金光红律师被扔下，目前失去联系。
2月到现在的一轮的打压制里面，政府也乘机的把律师关押起来，那么起码已经有6位律师我们知道是被关押。刘世辉刚刚6月12号被送回内蒙古的家里继续软禁。唐金玲听说她的妻子是被恐吓，她丈夫可能会被起诉，我们希望当局尽快交代她的下落。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7月1号强调，所谓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大赦国际指出，今年2月开始，130多名中国活动人士和律师被失踪或拘留。大赦国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声援行动，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并停止打压维权律师。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薛丽综合报道。
受全球正义之声的舆论压力，中华电信与新唐人亚太台在6月27号提前签约，社会各界纷纷表示祝贺。前中共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的副主任邱明伟对此表示赞赏，并表示业内人士透露，当今的部分华文媒体已经遭到统战利诱而背弃公益，甚至有些媒体为了短期利益而沦落为独裁政权诋毁进步人士的拉拉队。新唐人亚太台作为坚持报道事实真相的非盈利性独立媒体，是目前世界上已经成功运作的独立中文电视网络。
新唐人亚太台和中华电信关于中兴2号卫星的续约问题，虽然一波三折，但最近已经达成协议，我对此表示欣赏。众所周知，保障新闻自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作为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新唐人亚太台，能够继续向亚太地区正常播出节目，相关频道能够继续留在已经成功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台湾，对促进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符合台湾的长远发展需要。新唐人亚太台目前所租用的卫星所能够涵盖的范围，包含了中国大陆广大地区，生活在信号有效区域的居民可以依靠简单的卫星天线系统就可以收看到节目，这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失去新闻自由的居民，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真实准确的自由资讯，可以帮助这些居民来应对 非法的新闻封锁，知道天下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能够看清独裁政权愚民教育的真面目。在新闻自由遭到严重打压的中国大陆地区，自由的新闻资讯对帮助居民了解事实真相，对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研究分析，这非常重要。
新唐人记者黄福清、吴家芳、印尼雅加达采访报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的所谓民间机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它的真面目是中共统战部直接隶属的一个统战机构，并且作为中共海外统战攻势的主导。
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标题是关于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主导的中共统战攻势。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表示，这个中国统促会完全是中共的机构。
在中国统促会的会章里面、文件里面没有一条说怎么样为当地的社区的民众做什么，而都是讲的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来对外声称为了争取和平统一台湾而在世界各地建立的这个民间组织。但通过我们追查国际调查，它事实上是属于中共中央直接操控的，隶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统战机构。
调查报告指出，这个中国统促会成立于1988年，其海外各分部是海外统战的运作平台，所承担的任务相当明确，一是融入当地高层政治，二是影响主流社会。到了2004年，统促会直接由中共中央出面操控，直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中国统促会现任会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副会长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汪志远介绍，目前中国统促会已经遍布全球很多国家和城市。
中共在全世界的统战、战略统战的渗透和扩展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它的行一些活动造成的影响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它这些活动是在一个和平的淹没掩盖下进行的，还不完全被人们所知道。
汪志远表示，中国统促会章程中自称是非营利性民间团体，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在所在国活动，但是背后完全是为中共做事。
那么在这之前不久，在芝加哥FBI 美国芝加哥 FBI 那么逮捕的最近曾受北京培训的特务，还有呢在3年前中共操控纽约法轮盛的华人社团，对法轮的学员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力恐怖事件，以及延伸到现在的攻击事件，这都说明了中共在海外的这方面的渗透和威胁已经相当严重了。
汪志远认为，各国机构已经开始重视中共的渗透，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7月1日刚刚逮捕了芝加哥亲共侨领杨春来。
其实这个人呢，担任中国在海外的代理时间已经很比较长了。在2008年5月15日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就作为一个重点的这个调查对象，揭示了他的一些为中共代理所做的事情。那么这次呢，美国 FBI 3年以后，对他就实行了逮捕，也是认定了，进一步呢证实了这个事实。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7月1号，中共忙于建党90年的庆祝活动，香港近22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本台实习记者在七一当晚被当作示威者拘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表示，警方不只是对示威者，近年对记者及人权监察人员的限制也越来越大。而同一天，美国芝加哥的亲共侨领、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杨春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时间，中共的所谓统一战线再次引起关注。
中共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所谓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在1939年曾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当年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中，这种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现在呢，巩固他的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他同样需要。中共党军呢，实际上是一群那个很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对于这种机会主义者来讲，他是没有原则的，他不需要原则。
7月1号上午，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杨春来工作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里，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罪名逮捕了他。现年48岁的杨春来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高级系统分析师，负责编写电脑代码。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杨春来向大陆官员用电子邮件发送过包含受保护的原始程式码和专有资讯 CME 档。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从5月开始监视电脑的工作，他们发现大量重要的交易所运作文件，尤其是载有保护原始程式码的文件，被复制到可移动硬盘里。杨春来原定7号回中国大陆。
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第一个感觉呢，就是 FBI 把他抓起来是个好事。他提醒人们啊，把灵魂卖给魔鬼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你生活在自由国家，那你就应该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守法的自由人。
杨春来曾于2006年5月底回北京接受中共对海外侨领的培训。2007年6月，他在第4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发言中表示，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能影响到500张美国的选票。
因为中国存在很严重的这个人权问题，它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甚至是人道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拿这些侨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影响西方国家，来减轻中共当局所面临的压力。这是他在西方国家发展亲共势力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杨春来曾经向中国侨网透露，中共政协副主席罗豪才访美时，特别强调了海外华人在当地要积极参政议政。杨春来案被曝光后，很多人想起美国破获的最著名的中共间谍案主角金无代。金无代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他为中共传递的资讯影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美中关系等重大国际事件。金无代在1986年被捕后遭中共否认而绝望自杀。按照美国法律，如果杨春来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多10年的刑期、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3年的监督。新唐人记者赵新之、李璐采访报道。